看到生命是有节奏的啊，神是有很多的恩典在我们的背后。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讲了亚伯拉罕的故事。在圣经中，神称自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还有什么雅各的神。你只要读过创世纪，大概你多少对亚伯拉罕或者对雅各有深刻的印象。但是我相信有不少的人可能对以撒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印象，甚至想不起来什么。确实在列祖的生平中，以撒的生平是最为平淡、最没有故事性的。但是想不到在创世纪的第26章仍然可以看到以撒生命中一些十分精彩的片段。我就在想说，其实这跟我们人生是差不多的。我们人生高潮的时候其实并不多，虽然你今天已经到了一定的年龄，你回头看你的人生高潮的年日，值得你好好回忆的并不是很多，很多的时候是低潮或者是平潮。问题是当你在低潮和平潮的时候，你能不能也能像以撒一样与神相遇呢？今天我们会讲，借着这26章我们会来讲四个问题。我们请看今天的我们的 PowerPoint 来看第一个，人的计划和神的旨意。我们先来读一段的圣经，从创世纪26章一节我们要读到五节，我们来看神在这段祭祀中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一起来，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的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的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和法度。好，我们一开始就看到以撒面对眼前极大的饥荒，他心里的计划是立即下南下到埃及去躲避。这和我们在生命中常常面对生活、工作、侍奉、婚姻的冲突或者人际关系的紧张的难处时是一样的，我们第一个想到常常就是逃避。今年美国女子职业高尔夫巡回赛在6月11号结束了，去年世界排名第一的女子高尔夫球算是皇后的世界女子高尔夫冠军曾雅妮，这是台湾籍的一位选手，去年是第一名，但是今年自从一路打过来的时候就一路没有摆脱败绩，一直到最后她都没有很好的完赛，最后名列是跟别人名列是第29名。从去年世界第一名到今年的第59名，这位才23岁的曾雅妮，她脱口而出面对记者的采访，她说我想退休，这项运动实在是太苦了。她说是返回球场竞争呢，或是忘记这件事情呢，我不知道怎么做才好。这位体育运动员面对难处的时候的沮丧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在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其实并不那么勇敢，也不那么总是斗志昂扬，我们一样会想到逃避，想到放弃，如果那个时候有一个更好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就会往那里走。以撒也一样，他本想逃往埃及去躲避饥荒，但神是不让他离去，要他留守在本地，于是以撒开始面对一个两难的选择。饥荒已经来临，如果继续留在原地，不仅会挨饿，而且在一个充满非利士人的一个环境中，可能会因为物质上的缺乏遭受到杀害，甚至成为一个被抢夺的对象。但是如果不遵守上帝的旨意呢，继续南下前往埃及呢，作为一个违约者，那所有的从上帝来的祝福就会失去， 这也是他不愿意的，心里也是不敢做的。这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差不多，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个个胆子都很大，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当我们信了主呢，才知道祝福原来有一个源头是从上帝来了，于是我们似乎变得胆小了。我们在考虑选择的时候，我们会比较多的考虑与上帝的关系，我们会担心甚至害怕自己错误的选择可能会失去上帝的祝福。在以撒这段故事中，我看到了这样几件事情。首先，一个属神的人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神是一定会向他显现的。这里首先我们看到，不是以撒在求告神，而是神突然在干预拦阻以撒。神真的会向人显现吗？真的会那么主动吗？那为什么我常常不感受到他的同在呢？我想那是因为我们常常在选择的时候，其实心里早就打定了主意。好比说我们要去到一个地方，机票已经买好了，方向已经决定了，然后我们就来说，上帝啊，请你为我这一趟航行来祝福。我听到过吕伯母的大哥吕师母长老说过了一个见证。他说他有位小弟，他那时候谈恋爱，谈了一个朋友已经好几年了，结果呢他又认识了一位很漂亮的女子，他就想说是不是要改换主意，于是呢就去问做长老的父亲。他说，爸爸，你能不能为我在选择对象的时候祷告？爸爸一眼就望到了心里的诡诈，他说，孩子，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今天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你就不要再让我做这个祷告。如果你把这个选择放在上帝的眼里，我可以。事情常常就是如此。其实在这里神同样在提醒以撒，你要注意，历史在重复，而且会有惊人的相似。你看在第一句话我们可以看到什么？第一句话说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里，原来那个时候同样也有一次饥荒。在圣经中十二章记载着亚伯拉罕面对饥荒的时候，他南下埃及躲避灾荒，结果就让自己陷入了一个极大的试探和凶恶中。因为他害怕自己的太太太过漂亮，可能会有杀身之祸，就说自己的太太是自己的妹子，这样他的太太就突然就被法老带进了后宫，差一点失去了贞操，差一点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约应许遭到破坏。所以当今天以撒面对饥荒，想学着自己的父亲亚伯拉罕再一次南下埃及躲避灾荒的时候，神在提醒以撒，你得小心啊。我在想，其实人的生命会不断的面对各样的危机，一个危机过去了，新的危机又会来临。其实你走到哪里都是一样的，所以重要的不是暂时的逃避，而是你能不能在层出不穷的危机中始终遵循上帝的旨意，寻求他的保守。我非常的阿们。有人把危机看成是两个字，拆开来读，一个是什么？危，一个是机。如果你看到危机，想到危机的时候，如果能够把两个字都分开来读的话，神会带领你里面走一条路。最近我们教会做了一个教会事工和个人信仰的状况的调查，在你对磐石教会总体的看法中，满分为十分，统计的结果是 6.56 分。过不了几个星期，我们会将调查的结果以我们改进的一些事情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统计的结果对总体的看法对我们教会是 6.56 分，分数不高，显然教会正处在一个危机中。但是我们大家能够把危机分开来读成危和机的话，那么我们大家就有改变的勇气和动力了。我看到这一次大家对主日最重要的讲台服事打的分数却是最低的，这对我牧师来说同样也是一个危机。这个礼拜一的早晨，我读到大卫的经诗十六首，其中第六节这么说，用良神量给我的地界，坐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结果我看到了在四年前我在下面写的一段话，我说，神啊，我谢谢你带领我们全家来到了奥斯汀，来职堂，来定居，我梦里都会笑，落款是08年的9月23号。这个时候我就在问自己，我今天还笑得出来吗？礼拜三的时候，我从 Samuel 到 Kansas City 到一个基督教的营会去， 在经过183 Highway 的时候，我看到了我们五年前来到这边，我们差不多是在五年前来到 Austin 的。我们住在一个 Super A Motel 里面，每一次过去的时候我都会有一些的联想，想到那时候的情景，但是那一天好像触景生情。我想到了那一年我们来的时候，我记得那一天是7月29号，已经天气已经很晚了，因为我在洛杉矶侍奉好赶到这里的差不多晚上已经10点半了。我就是想说不要麻烦弟兄姐妹来接我，我们自己就找了一个 Super Motel 就住在旁边，只要有shuttle bus过去就可以了。但是长老说他会来接我，延堂长老说，我想大概就是延堂长老或者就是梅森长老吧。想不到我下来一看，哇，嗨呀呀的，20多个人，甚至打出了黄符说欢迎张牧师来 Austin， 甚至给我带了一个夏威夷的花环，甚至还给我带了一个很大的花篮。事过境迁，我那一天礼拜三从 Samuel 经过这个 Super A 的时候，我有一点的感觉，好像是沧海桑田。所以我在想说，当我有这样感觉的时候，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我今天面对的牧师面对的不只是一个危机，我还面对一些非常厉害的试探。今天我可以跟同工们分享，比如我需要在主的面前再一次确认自己的身份，我千万不能把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得到的那种满足生命的意义和侍奉的目的，这是纵向的，我从耶稣基督里已经得到了，我不能再回头再向横向的事工中去寻找，因为在那里我其实是找不到的。比如我不能让我自己从寻找基督的荣耀的热情和激动里面，我常有热情，每一次站在讲台上，每一次跟别人分享的时候，我都有一种激动从我里面出来，我不能让我这种从里面来的激动不要因为事工中的压力转变成为我自己对人的赞许的一种想望和要求。我不能关注人过于关注神，这样我会失去神，最后也会失去人。再比如我也不要看自己过于单看的，不要用服事来证明自己，让服事成为我自己里面的重担。在教会中，我牧师其实就像一个神国工具箱里的一把工具，我只是众多的工具中的一把，我其实看到自己我是很有限的，我需要上帝的恩典怜悯和弟兄姐妹的帮助。我原来以为经诗十六首是大卫在顺境时的一个作品，其实我这一个礼拜一我再一看，其实不然，大卫在经诗十六首第一句话就说，神啊请你保佑我，这第一句话就是求神来保佑他。原来大卫是在难处中才唱出的一个生命的热歌。我在16章的第5节我发现一句话，这是大卫能够在苦难中能够欢唱的一个奥秘，是因为他说，耶和华你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的心里在那一天在祷告中心里有开窍，一个人若能在灵里看到耶和华是自己的产业，因着里面最深的满足，他就不容易被眼前的难处和自己里面的一些负面的情绪所压垮。我有一个朋友叫张大张，因为爸爸妈妈都姓张，所以两个人都不吃亏，所以的名字叫张大张，大家就知道这个意思。开面包房在圣地亚哥，多年前我们就认识他。他圣地亚哥开面包房开到一个怎样的地步啊？圣地亚哥有海洋世界，如果大家去过的话，海洋世界的面包都是他们供应的。那一年布什正好在圣地亚哥，正好是碰到生日，你知道生日的蛋糕谁定啊？问张大张的面包房定，他是很有名的。但是当初他说他开始刚刚开始接管面包房的时候，那种苦难啊，他有好几个墨西哥人为他打工，他说墨西哥人常常喝酒，一喝酒就不上班了，但是所有的蛋糕都要出去，所有的面包都要出去，不能来打工他不完了，这个老板就是整天就压在里面。有一次已经做了2天2夜都没有合眼，那个时候人已经神志恍惚了，在神志恍惚中突然看到天花板上那个窗口，那个突然有一条绳子放下来，他是在祷告神，慢慢迷迷糊糊的进去，他说，神啊你不是要我上吊吧？突然行李一亮，这什么是上吊呢？绳子不是从空中降下来一根绳子让我攀援而上吗？逃出去吧。在他最危机的时候跟神有一个生命的相遇，从此以后他生命不再一样，不是为了那个钱财，不是为了那包面包房，生命的价值因着这个难处全面脱开，他是个非常爱主的弟兄。今天其实生命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你也在一个两难中，在一个危机中，你的生命可能有是一个从空中降下来的绳子，所以我们常常生死只在一线之间，问题是你怎么看呢？你怎么看呢？所以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是人的愿望和神的旨意，我们的生命总是处在某种难处和危机之中。其实你走到哪里都一样，你走到东也一样，走到西也一样，你避过了一个还有一个。所以重要的不是暂时的逃避，而是要想一想能否在每一个难处和危机来临的日子里遵行上帝的旨意，来祈求他的保守。当神要我们留守在某个地方的时候，他的命令和应许其实是与你所立的一个约。因为上帝不能背负自己，所以我们面临的难处，如果上帝要我们在这里的时候，那这样的难处绝对不会超过上帝同时赐下的恩典。阿们，弟兄姐妹，这是真实的。我相信你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难处中，盼望上帝这一段的圣经对你有帮助。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关系。第一个关系是上帝的旨意和我们里面的想法，第二个是神的环境和人的回应。我们开始来看第二个，我们从二十六章六节我们读到十一节开始。那个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家的缘故杀我，因为他容貌俊美。他在那里住了很久，有一天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戏玩。亚比米勒招了以撒来，对他说，他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他是你的妹子？以撒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他而死。亚比米勒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同庆，把我们陷在罪里。于是亚比米勒晓于众民说，凡沾着这个女人或是娶了妻的，定要把她致死。好，我们看到以撒虽然明白了神要他留在基拉尔的应许，但对神要他继续留守在非利士人中间的可行性，他仍然充满了怀疑。我们的教会现在大家都会说一句话，叫明白神的旨意。以撒面对饥荒，是继续留在基拉尔还是南下埃及，能明白上帝的旨意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姐妹，这不是问题的结束，因为明白神的旨意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个生活的方式，是一个人每一天每一时都会经历的。当以撒决定落脚在基拉尔，他接下来的每一个选择仍然还是要继续来明白上帝的旨意。而明白上帝的旨意又不是一个认知上的一个晓得，而是一个行动上的遵行。总之，环境是上帝定的，但人需要对他做出正确的回应。当非利士人问以撒，你身旁的那个美貌的女人是谁呢？他便说，是自己的妹子。他和他的父亲亚伯拉罕一样，因为惧怕就犯了同样的错误，将自己的妻子和神的应许双双的置于极度的危险之中。这里我们又看到了另外几件事。首先，我们看到欺骗是创世纪中一再出现的主题。最早的欺骗从哪里开始啊？其实从伊甸园的亚当就开始了。这个欺骗的主题在以色列的列祖身上变得更加的明显。我们首先看到亚伯拉罕撒了几次谎，两度撒谎。现在我们看到以撒又有样学样。其实我们还看到他的儿子雅各也是如法炮制。我们看到一般人似乎都以为，只要不存心害人，为了逃避某一个困境，我们试着可以隐瞒和欺骗，这就是我们一般认为的所谓的善意的什么白谎。但是神在这里告诉我们， 即使是这样的，在道德边缘上的欺骗仍然会危害神的祝福。我们看到以撒和亚伯拉罕在撒同样的一个谎，他们或许以为只有自己存活下去才能最终保守上帝的应许，但是他们似乎忘记了，失去了妻子就意味着失去了应许。如果以撒的婚姻遭到了破坏，那么神拣选的族类就不存在了。其实这里善与恶的道德界限是一样明显的，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问题。其次我们也看到罪是会父子相传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做父亲的，我们要小心啊！圣经一直在告诉我们罪是会父子相传的。我讲的不是血统论，我们可以来看亚当，来看该隐。亚当当上帝来问他，是不是你吃了我不让你吃的那个果树的时候，他首先把罪责归给谁啊？归给了自己的太太。他说，如果不是你赐给我那个女人，我今天不会陷在罪中。好，他的儿子有样学样。当上帝来问他的大儿子该隐，你为什么杀了你的兄弟亚伯的时候，他说，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看见。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和以撒，我们刚才讲过了，撒谎也是同样的。我们还看到雅各也是一样，是吧？雅各他骗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骗取爸爸的祝福，结果他的儿子们当他们来出卖自己的兄弟约瑟的时候，同样跟他爸爸一样吓他爸爸，对不对？说他的这个约瑟是被野兽吃了，所以把他的彩衣给撕裂了，涂上羔羊的血，就来告诉他爸爸。欺骗都是一样的。甚至我们也看到大卫和他的儿子亚沙龙之前也是一样，大卫犯奸淫的罪，他的儿子亚沙龙也是如此。我们会看到，可见父亲的榜样是非常重要的。上个礼拜我们刚刚过了父亲节，其实父亲节其中有一个提醒，就是作为父亲，我们如何在上帝的面前能够来持守为父之道。我们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再次看到谎言会提供犯罪的机会，并将自己和人陷在罪中。我们看到这里是外邦人在责问，在控告属神的人，而属神的人呢，因为犯罪在不幸的人面前呢失去了见证，说话呢连一点的底气都没有。上个礼拜我在参加主日学的时候，听到大家的分享，我们常常在教训孩子的时候，只要我们跟孩子犯同样的错误的时候，我们这几个做父亲的都一直弄疼，我们里面就失去了道德劝诫的勇气和底气，我们没有底气。这里我们看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在问以撒，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样的事呢？明中显现有人和你的妻子同庆，你是要把我们陷在罪里吗？我曾经在出外服侍的时候碰到这样一个个案，妻子怀疑自己的先生与一个女人关系密切，于是有一天他悄悄的暗暗的把自己先生的手机拿过来，用自己丈夫的手机假冒丈夫的名义向那个所怀疑的女人发了一个短信， I miss you。 那一天我正在他们的教会服侍，他们因为夫妻的难处太太来找我，我告诉他这是非常危险的，你心里的目的是想看看那个女人会是怎样的反应，来确定你的先生与她的关系，但是当你这个 I miss you 会给人提供犯罪的机会，甚至会把人陷在罪里，并把你们的婚姻引入一个极大的危险之中。最后我把他们夫妻都叫来了，一同来祷告寻求上帝，最后当即打电话给对方道歉，说明那是一个虚假的一个短信。所以我在想说，当我想到圣经上这段记载的时候，我真的是知道，当他把自己的太太收成自己的妹子的时候，其实是把人陷在罪中。答案是什么呢？结论是什么呢？以撒面对饥荒，是继续留在基拉尔还是南下埃及？这个时候能明白上帝的旨意固然的是非常的重要，但这不是问题的结束。雅各留在了基拉尔是得胜了，但是人在人前将妻子谎称为妹子又失败了。所以明白上帝的旨意 绝对不是指一件事情，绝对不是一个选择，乃是一个人日常的生活方式。以撒所居住的环境是神设立的，但是以撒仍然需要对他做出正确的回应。谎言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它还会损坏神原本要赐给你我的一个祝福。好，现在我讲了第二个神的环境和人的应许，现在我要讲第三个关系，是人的狭窄和上帝的宽阔。我们再来读，从26章12节，我们要读到22节开始。以撒在那里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的仆人，非利士人就妒忌他。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就挖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填满了土。亚比米勒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再接下去，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人照他父亲所叫那些井的名字。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叠了一口活水井。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竞，说这水是我们的。以撒就给那井起了名叫埃瑟，就是相争的意思，因为他们和他相争。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称这个水竞争，因此以撒给这井起了名字叫西提拿，就是为敌的意思。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井竞争了，他就给那井起了名叫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就必在这里昌盛。好，我们在这里终于看到了一个了不得的神迹，当全地都在饥荒中的时候，神却大大的祝福仍然居住在基拉尔的以撒，使他所耕种的土地竟然有百倍的收成，日增越大，他的财富变成了大地主、大富户，以致多到一个地步，让基拉尔的非利士人都开始妒忌他了，就连曾经善待他、愿意让他留在本地的那个非利士王亚比米勒也赶来驱赶他，要他离开。环境的难处再一次临到了以撒，先前以撒因为胆小而撒谎，现在却要一次次面对敌人的抢夺和攻击。水是一个争夺的对象，水是生命之本，谁抢到了水源，谁就得以生存。怎么办呢？是继续死守在基拉尔，还是快快的逃离此地呢？我们看到这一次以撒在属灵生命上的成熟，他不再惧怕，也不再怀疑，他安静的持守住上帝的命令，与相争的井、为敌的井一直等候到宽阔的井。从相争、为敌到宽阔，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在这里所说的其实并不只是讲水井的名字，而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生命日程。所以以撒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里昌盛。许多的时候，我们因为看不到神的手，就在相争和危机中叫了暂停，自己出局了，以致看不到也享受不到神已经为我们所预备好的日后的宽阔之地。其实上帝是环境的主，一个人抱怨环境，其实常常就是在抱怨主。所以大卫有一句名言，他说，若是出于耶和华，我就怎么样，默然不语。我看到一个有趣的事实，许多的时候相争为敌是在我们里面进行的，不是在外面的，其实是在我们里面进行的。在我们里面常常有两个小人在打架，一个是属灵的，一个是属血气的。属灵的人常常叫我们持守住，上帝是信实的， 你如果持守下去，一定是会有宽阔和昌盛的。但是另一个输血气的小人常常就告诉我们，你不要再持守了，这样持守下去是冒险的。既然已经是相争为敌了，说明神已经不看顾我们了。如果有现成的好处，我们为什么不拿？如果有现成的捷径，为什么我们不走呢？于是我常常看到人的生命中啊，常常在征战，一个刚刚把东西建立起来的，另一个就马上又拆毁了，拆毁建造，拆毁建造，常常在一个人生命中。这是我在很多的教会生活中，在个人的陪谈中我所看到的。我们大家还记得有一对夫妻在我们中间，他们是因着婚姻的难处来找我的。那个时候他们都没有信主，他们自己说是死马当活马医。有人告诉他说，哎，你去找磐石教会的张牧师吧，既然你们已经闹离婚了，已经到这样，所以他就来找我。先是男的来找我，我就告诉他，你的问题不在生命上，你不要以为再找一个女人你的生命就好了。我看你这样的光景，即使再找一个女人还是落入同样的难处中。如果你真的想要改变，真的就像你说要死马当活马医的话，你愿不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如果你跟上帝的关系搞好了，我相信你的婚姻关系也会好。所以那个时候，那天他心里真的是有感动，第二次来的时候就把太太带回，因为他呢离婚的状子已经交了，钱已经付给律师了，但是现在愿意有一个机会。结果他们两个都信主了，结果他们两个都改变了。在很多的婚姻的陪谈中，他们真的有改变，最后都受洗了。我还记得有两个小的情节，那一次我们正好是到他们家上课，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讲着讲着就感动了，一听说我今天的生日，你知道他非常的好客，就从橱里拿出了一瓶非常高级的茅台酒，他说，牧师，来请你祝贺生日。所以我们两个人都小小的斟了一杯茅台酒，我们就喝下去了。我还记得那个感动在里面。他的女儿也非常的聪明，因为夫妻俩常打架常吵架，也非常的敏感小心，但是他真的神给他很多的聪明，他可以捏很多的小面人，这么小小的手指一截的东西可以捏出来这个面人，让你真的是你可以感到他里面的那种神给他的那种聪明啊。所以我就叫他给我捏了一套小面人，哇，现在还放在我的家里。当然我不会让他白做工，我送了他一张 gift card 作为他做工的一个报酬。结果他们双双离开了我们的教会，去到远方，因为工作的缘故。后来他的妈妈也感动，也一起跟他们受洗了。但是去到那边以后不到一年，他们又离婚了。他们已经开始经历到为敌，已经经历到相争，但是他们还没有最后一直要可以一路保守，上帝可以带领到他们进入宽阔，但是因着里面没有信心，两个人都放弃了。到了那里以后，因为没有教会的生活，以致他们变得非常的孤单，最后他们都绝望了。我记得在这里跟他们打电话，跟他们写 email， 他们只是在互相的指责中。我看到的就是一个是建造，一个是拆毁，我们常常里面的征战在我们的里面。我在想说，生命的建造需要时间，但是更需要信心。许多的时候我们生命苍白，少有见证，常常是因为我们经过相争，经过危急，却没有持守到宽阔，我们常常就中途退场，自己出局了。我还看到另外有一个有趣的事实，在我们实际的教会生活中，其实我们也一样有相争，也一样有为敌，其实也一样有宽阔。一个人信了主，他就会自然的进到教会的生活中，他会和大家一起的敬拜、交通、聚会、侍奉。在这个过程中，他会慢慢的看到别人的短处，也会慢慢看到教会的毛病，于是有人就会因为灰心就不再追求了，也有人因为错愕而离开了教会。但是我想说，这都是非常可惜的。有位牧师这样说，他说要明白，在挪亚方舟里的不只是有人，还有什么，弟兄姐妹，还有很多的动物，对不对？他就这么说了，教会犹如方舟，其间的人也犹如置于方舟里的种种动物。他说每个人，你看岂不都有他有特性吗？想想就如我们的教会一样，有人具有狮子般的特性，很喜欢做王驾驭别人，有人像一个驴子，非常的顽固不易合作，有人像一个兔子 行动迅捷，但缺乏深思。有人像一个乌龟，慢条斯理，犹豫不决，决而不行。他就这么想说的。所以很自然，他说，在教会中，有的个性会让你喜欢，有的个性会令你讨厌。这个时候，我们就常常可能处在相争和为敌中。有时候同工也渐渐的变成同工，变成攻击的工了。有一个提醒是，神没有要我们彼此欢喜，而是要我们彼此相爱。原来爱和欢喜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你可以不喜欢某人的脾气性格，你也可以不欣赏某人的处事行为，但当你领受了他的冒犯之后，仍然能够在心里接纳他，希望上帝一切好的都能够加在他身上的时候，那就是爱了。我也看到有时候连我们自己里面都有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我刚才讲的是两个小人，现在讲的是一个两面的人。在平生的日子里，我可能是一个又良善又有耐心又有爱心的好基督徒，但是当有人冲撞了我，刺激了我，我们里面的本相就开始显露出来。我们常常如此。所以有人说，一个人要认识自己的本相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可是如果你的灵命要从相争为敌再进入宽阔，那必定是从对自己有清楚的认识开始的。我曾经举过一个遇到的故事，说农村里有人种梯田，有人每天早晨连续的信了主以后，他去抽梯田，但抽了梯田以后，连续三天他的水就流到了隔壁邻舍的下一层梯田里去了。他每一次都看到有人戳了一个小洞，就把他的水，辛辛苦苦的水流到下面去了，所以非常的气愤，就去找牧者。我已经忍耐他三天了，我应该怎么办？这个牧者对他说，你明天继续，首先是为他去抽水，然后为你抽水。所以他怎么可能呢？但是既然信了主就顺服吧，他就首先去为他去抽水。但是好奇怪啊，当他首先为他的邻居去抽水的时候，里面开始不一样了。他里面有一种提醒，里面有一种欢快，里面出来，他开始看到自己里面的本相，他也看到耶稣为他死，他也看到从耶稣而来的爱。所以当他放下自己的时候，他开始里面有很大的释怀，他不再被苦毒和愤怒所辖制。这是我曾经举的一个例子。当我们常常如果首先为了别人的好处去思想的时候，我里面其实就开始释放了。有人这样告诉我说，他说当两个山羊在峭壁上狭路相逢的时候，一个要下来一个要上去，两个都没有退让的时候，左右都是悬崖峭壁的时候，一个非常自然的生命倾向他就出现了。往上爬的那个山羊这个时候会第一跪下来，让上面那个山羊能够跳过它而去，于是向上行的山羊再继续往上走。我在想说，在属灵上其实也是给我们有一些提醒。今天我们或许在生活中，在工作中，在侍奉中正遇到相争，正遇到为敌，为了继续前行，我们能不能像那只向上行的山羊一样呢，先跪下来呢？倘若我能够被主带领到这样一个地步，能够谦卑自己，那就是从相争为敌之后开始渐渐的进入那百倍的收成，极大的宽敞宽阔境地了。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这次大儿子来看我们，我们家庭做了一个礼拜，我与家人分享的就是以上的这一段，以上的故事。那一天我们全家都在回忆过去12年在洛杉矶开荒的日子。那时环境的难处可以说是一无所有，有的就是相争，有的就是为敌。但神的应许和呼召又是非常的明白的，你如果能够今天为我的公义开垦荒地，到时候就可以收割慈爱。结果几年之后，我们就真的进入那种昌盛和宽阔，在那里真的也得到了百倍的收成。我和师母两个人在那里完成了神学，在那个教会中有几百个人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在那个教会中竟然出了四个牧师，现在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加拿大，一个在中国，一个在香港。 最有趣的是，神还留下了一个肉身的印记，那就是 Samuel。 我记得 Samuel 出生的时候，上帝就告诉我，这个孩子是给你一个肉身的印记，你走到哪里只要看到他就知道我的恩典永远够你用。我在想说，十年后的今天，我和弟兄姐妹在 Austin 教会相遇了，我们今天再一次面对莫大的难处和挑战，所以我在跟弟兄姐妹讲，我们不要气馁，我牧师也要一样继续努力，相信我们只要顺服圣灵的引领，我们和我们的教会就会从今天的相争为敌的难处和艰辛中，渐渐地踏入那百倍的收成和宽敞、宽阔和昌盛的佳境。阿们，弟兄姐妹。啊，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我们其实和以撒一样，也一样会遇到人生的饥荒。神要我们效法以撒，要依靠他的信心，恒久的忍耐，即使在饥荒的基拉尔，也一样可以得到百倍的收成，得到那个利伯河那水井的宽阔和那地的昌盛。啊，现在我们进入第四个关系，那就是神的干预和人的命运。我们来读26章，我们要从23节读到33节。以撒从那里上别是巴去，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亚比米勒同他的朋友亚夫善和他的军长菲戈从基拉尔来见以撒。以撒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要到我这里来呢？他们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味的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以撒就为他们摆设宴席，他们便吃了喝了。他们清早起来彼此起誓，以撒打发他们走，他们就平平安安的离开他走了。那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得了水了。他就给那水井起名叫示巴，因此那城叫做别示巴直到今日。好，在最后这段经文的记载中，我们有看到另外几点。首先是神第二次向以撒显现，这表明神在任何的时候都没有离开过以撒，无论是当初想要南下埃及，还是后来他与人谎称妻子是妹子的时候，无论是他当初与非利士人相争为敌，还是后来非利士人与他订立言好的时候。所以人能够在一切的环境后面看到上帝的手，也看到上帝的信实，是一个祝福。所以以撒会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在这地必然昌盛。其实我们看到神在敌人面前为以撒摆设宴席，原来这一些是令以撒感到惧怕的，会来抢夺他妻子、抢夺水井的非利士人，现在却和他的王、他的军长一起来到以撒的面前，来言归于好，来拉拢关系。这里的描述是很有趣的，所以以撒觉得很奇怪，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又要到这里来呢？他们说，我们明明的看到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立约，你不害我，使你不能害我。借着这段圣经，我首先想到了有一段的成语，这个成语叫狐假虎威。我就想说，其实不是非利士人看到以撒害怕，而是站在以撒身旁的那只老虎，看到以撒身旁的那只不断的祝福以撒的上帝，他们心里惧怕。所以我们看到，虽然非利士人一次一次抢夺水井，神却一次一次让以撒找到更好的水源，而神给我们百倍的收成和宽阔的昌盛， 又是任何人都夺不走的。其实神加在我们儿女身上的祝福是别人不能夺走的，是会令人害怕的。有时候就因为我们的敌人恨我们，神加在我们身上的祝福会比原来更多。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生命经历，当你受到攻击的时候，你其实得到的祝福有时候会更多的。所以我就想到了圣经上另外一句话，是箴言的16:7，他讲了一句话也是非常有意思。箴言这样说，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的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神的名字就是那么奇妙。所以若有人真的在某些时候与你过不去，你不要与他为敌，不要与他相争，而是要让你自己的言行举止和心思意念多蒙神的喜悦就行了。神会做一件令你吃惊的事，时候到了自然就会让那些与你为敌的人因为羞愧而与你和好。最后我们看到以撒筑坛，他在称颂耶和华的名。筑坛首先是一个全新的建造，为的是为自己所敬畏所敬拜的神设立一个可以常常来到他面前寻求的地方。但我们在这里看到筑坛也是一个全来的拆毁，首先是将自己原来心中的偶像完全的丢弃。有一天我跟教会的一位弟兄讲说家里后院的工作，弟兄告诉我说，其实在家里后院如果要草长得茂盛，不只是施肥，不只是浇水，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不断的将其他的杂草能够拔去。其实我们筑坛也是一样，不只是筑坛，更重要的能够是把心里的那些不是上帝的偶像能够挪去。原来以撒心中的偶像就是依靠自己算计和聪明。所以有人这样说，在祭坛上看一个人是不是爱主，不是看他向上帝献上多少，而是看他向上帝死了多少，向自己保留了多少。以撒筑坛的地方接着其实又挖了第四口井，那一口井名字叫示巴，示巴就是誓言。这口立约之井其实并不是纪念以撒和非利士人立约，神叫这口井为示巴之井，让这口井当天在立约的时候出水，是要以撒能够纪念在人的背后他与上帝所立的那个永远的约。以撒的这段故事的结尾有一个短句叫直到今日，这个短句神其实常常会借着圣经上的话对我们说话，其实是告诉我们神从来不背负自己，这个约今天同样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神的干预和人的命运结论是什么呢？人的命运是神干预的结果。我们今天常常说命运是没有办法掌握的，其实你的命运会这样或者那样是神的手干预的结果，神会向人显现，最终成就他的应许。筑坛是什么呢？筑坛是人对神的敬拜，筑坛是一个全新的建造，同时也是一个全然的拆毁。我们向上帝敬拜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筑坛，不仅是向上帝举起我们的手，其实也是在我们里面是一个拆毁。今天人对上帝的祭坛不是看他献多少，而是向自己还保留了多少。我们也看到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把我们都在座的全部圈在亚伯拉罕的约中，直到今日。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的圣灵借着白纸黑字，借着原来数千年前的圣经的故事，今天仍然对我们的心说话。多少的时候我们也像以撒一样，面对人生的一些难处，我们就像南下逃往埃及来躲避，但是神在这样的时候，你常常你的心意是让我们留守在原地来等候你的慈爱。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些不是一个为敌相争是水井的名字，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生命也常是这样的。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你建立起那长久的信心，让我们常常可以靠着你，求神的带领，经过为敌和相争，让我们进入宽阔之地。愿我们的教会也是如此，虽然我们的教会也面对各样的危机，但是上帝啊，经过危机和相争，我们就能够日胜月大， 我们就能够像个宽阔井一样得到百倍的昌盛。愿神帮助我们，愿你的话就像你自己的告诉应许一样，直到今日。求神恩待，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